非常的感恩。我觉得刚刚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在侍奉里面我们所遇到的，而且刚刚短短的时间各位提的问题其实已经涵盖了非常广的范围，从教会的侍奉的情形到聚会的形态，从新移民，然后呢一些的已经是在这边已经比较久的已经 settle 的这些群体，到下一代，到老年的施工，那么包括受洗跟奉献等等，我想这些方面确实都是我们在侍奉里面所认识所遇到的这些传福音的障碍。所以我想今天下午这个题目是这里的同工们给我的，虽然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相当的战惊恐惧，因为其实确实我们遇到很多的障碍难处，但是又是一个我们能够一同来思想靠主的恩典。其实2000年来福音的传播在世界各个地方，我想遇到过各式各样的障碍难处，外面的里面的，单单我们看使徒行传就发现教会在成长建造的过程里面所遭遇的各种的拦阻，但是神不变的真理，上帝大能的福音能够冲破任何时代，冲破人心的障碍，能够让真正神要定义得着的一定能够在神大能的主权底下来被他所拯救。我想我们自己每一位都是一个见证，按照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也一样在不认识主以前有这样那样的障碍，但是神无穷的大能，他的恩典，他的慈爱终究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相信一方面我们面对这些挑战和障碍，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不变的道，福音的大能一定能够来冲破这些拦阻和障碍。那么谈到这些的话，我想我们也许刚刚在这里谈的就是这些的障碍哈，到底障碍在哪里，到底我们特别以在北美啊，我想温哥华不是或者渥太华我不是太熟悉，但是我相信情形比较类似的，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当然这一次我们主要在这里谈到华人的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到底障碍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表面的情形，比如说他感觉生活的安逸啊，他对教会不太有兴趣，或者呢有一些他觉得是害怕付出，或者有一些呢他觉得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感受观感，以至于他对福音有难处有障碍。但是其实背后深一层来看呢，有一种障碍我想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哈，一般认为美国大概或者说北美其实是类似的，美加的情形很类似，就是大概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呢，是正式进入这个所谓后现代。那么中国大陆或者说呢今天整个世界呢，慢慢的是在跟着，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呢，是跟着这种的后现代的思潮。当然这种思潮的发润地呢是从美国的好莱坞，当然其实更进一步说呢是从欧洲起源的这一种所谓整个人类自觉的或者自以为认识，自以为觉得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不需要神的时代。后现代的一个很典型的标志就是越来越感觉人可以解决一切，人呢有自己的创造力，人有自己的潜力，人有自己各种的才华才能能力，能够足以来应付这个世界。那这种的思潮呢是越来越整个世界是在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种的情形呢是今天我想各位一定能够越来越深刻的感受。那一个变化的世界，从过去我想我们当作很多的长辈，您一定会发现您以前也许青年的时候或者中年的时候好像感觉那个跟现在很不一样，不要说这些长辈，那我想像我们当中的这些的中年的或者甚至70年代出生的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越来越觉得今天的世界，特别是看到很多年轻的下一代80后90后，好像越来越觉得说怎么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活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观念会跟我们有这么大的出入，有这么多的不同。那么我想这是第一个整个世界感觉，有人说的现在一个人在 差不多在几天里面学到的知识，掌握的这些的资讯呢，大概在过去可能你要花个5年10年才能够掌握到。那这个因为是电脑网络技术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呢，就让人不出家门，他单单在电脑上面呢，他可以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大量的咨询呢，就一下子就冲击到他的头脑里面，进到他的整个的这个眼帘里头哈，进入到他的整个的一个所谓生活里面。那么这种情形当然呢，一方面让人有一种感觉，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呢感觉要掌握知识的好像越来越快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人的心灵世界是产生极大的冲击，包括对婚姻的冲击，对家庭的冲击，对人际关系的冲击。因为今天很多的人他大量的时间花在网络上面的话呢，他其实真正对这个现实的社会，对现实的人际的互动，对于真正人与人之间这种心跟心的谈话 talk 是越来越弱化。一方面每个人觉得我有手机，我有电脑，我可以跟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讲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有深度的谈话，这种情感的交流，这种人际之间的互动呢，其实是越来越弱化。那所以被称为所谓 high tech， 但是是一个 low touch 的时代。我想呢，这是整个世界的这种变化呢，其实对人的思想、心灵、婚姻、家庭、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那在拦阻信仰的这个障碍的背后呢，当前来看，特别对于华人世界呢，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呢是非常重大的拦阻。一种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那么另外一种呢，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后现代。因为华人呢是在北美，其实群体是很多样性，一方面呢有不同的来源，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新加坡等等，就是说不同的过去你的出生地或者你的主要生长的一个环境的不同。那么来到这边以后呢，当然你不同的地方念书，然后呢你不同的工作，那么甚至于在方言上也有不同，有讲广东话的，有讲台山话的，有讲这个上海话的，有讲东北话的，等等哈，不同的过去的背景共同来到北美以后，这些的背景其实对我们都有影响。但是呢又受到这个，当然因为大部分的华人特别早年来的，大概像现在这种新移民是还不是太多哈，早年一般都是来留学的。那么来留学的话呢，当然我们来到欧美留学呢，第一个就是觉得我们要接受科学知识，所以呢我们对这种的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就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呢，我们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我们觉得这种的方法论，这种的 methodology 呢，是整个可以改变人类命运，可以让我们对未知的明天所掌握，可以让我们人的潜能得到无穷发挥。好像我们一下子呢就是从这种过去比较当然中国整体来讲，咱们大中华的文化呢是比较讲究这种这个人际的互动，讲究呢仁义礼智信，讲究的这种好像是比较是用经验、用道德来支撑社会的。那么一下子进入一个西方世界呢，发现是以整个这种法律或者说呢以科技为整个来推动这个社会的运转，我们呢一下子就觉得这一种的所谓德先生、赛先生啊，这两位先生，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呢，是我们一个好像人生一个极重要的财富，以至于我们一下子就投身进去，非常的崇拜。那当然除了这个现代主义呢，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说后来出来的年轻人呢，就越来越受到后现代的影响。那么这两种的情形呢，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了相当大的拦阻。当然不是说在过去中华的文化里面就没有拦阻，其实有更多的拦阻，不过在现代我们说谈到北美的情形呢，其实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拦阻。那么思潮是什么？思潮呢其实就是整个影响我们来看待这个世界， 昨天晚上我们也谈过，其实神看人呢，就是发现人有两种的世界观，两种的看法，一种是没有神的看法，一种呢是认识了真理以后呢，我们整个的世界观被改变。一种没有神的看法呢，就是觉得一切我决定。那么这个世界观，或者说人心里面的一种对世界的基本假设，其实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的行动，包括我们怎么来看。刚刚很多位提到，很多长辈他们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句话的背后呢，其实是有很深的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就是个人至少门前雪，不莫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哎呀，我们在过去这样一个小农经济，过去这样一种的不断变动的社会里面呢，人得出一个结论，我只要明哲保身，我只要好好的安分守己，我只要管好我这一片天地，那至于说其他人啊，博爱啊，关心啊，天下大事啊，别人的灵魂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只要我自己能够安居乐业就好了。所以呢，其实他背后你仔细看呢，他的想法呢是跟西方人有些不一样，因为过去中国的传统里面呢，完全没有这种十字架的爱，这种呢为着真正来讲为着别人的牺牲奉献这一方面的精神呢，其实只有在基督的思想，在基督的这个信仰里面才能够会萌发出来。任何其他的这种宗教里面呢，一般都是让人就是你明哲保身，让你修身养性，让你自己觉得 feel good， 感觉不错就好了。所以呢，其实世界观是背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影响我们。而什么在影响我们世界观呢？其实是这个外面的思想大潮。咱们华人呢最了解这个叫做这个一窝蜂，或者说的这种潮流。那你看中国传统是不要神的，但是这几年如果你到大陆去看呢，有一种思潮啊，就是叫做基督教热。当然一方面呢是很多人真心相信，但是也确实有相当多的这个称为叫做文化基督徒。那么他就觉得说，哎，既然说现在都是西方热，现在呢都是要到欧美去留学，那么咱们就研究一下，思想一下。那么他们就对于基督教的很多作品啊就非常热衷。当然他读的观点，他读的看法呢，跟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一下子就变得很属灵了，完全不是。他把这个东西呢当做一种他研究的对象，当做一种他觉得他很时髦，他赶上了这个潮流。那确实有相当多的一些的，特别是很多知识分子呢，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你也会看到呢，常常在北美有时候呢，一些人信主很快，觉知很快，但是之后呢，他的生活也许是我行我素，也许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他的委身度，他对信仰的这种真正的认识呢，常常他是在停留在一种思潮里面。他觉得说，我既然到了欧美呢，那我要融入这个文化，那既然呢圣经好像，既然基督教的好像是欧美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我看看对这个文化有一点掌握了解的话呢，我能够更快的融入这个文化里面。那确实呢，很多时候变成有这种想法在里面。所以思潮影响我们的世界观，而世界观呢就是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我们的行动。所以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他的外面的表现行事为人呢，背后是他的世界观在主导他一切的行动。那么这种世界观其实真正来讲，信仰要改变的是改变我们里面的世界观。当里面的被改变以后呢，很自然的外在的情形呢就会慢慢的来随之而改变。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这个电影哈，《星球大战》。那么《星际大战》《星球大战》这个电影呢，在美国已经上映了，其实差不多半个世纪，从6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个经久不衰啊，好像一集集都可以往下拍。但是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它里面的那些的主角人物呢，不断在改变。从60年代那个时候的《星际大战》呢是比较像人，到现在呢越来越不像人。你看那个那些打扮呢，虽然那几个角色可能都延续整个故事的情节还在往前发展，但是事实上呢，你发现跟这个思潮跟的最快的就是好莱坞，跟这个思潮最快的就是那些商家、那些大公司、那些的这个，他们跟得快啊，因为他们知道说我的产品要出去，我要有观众，我要能够有卖座呢，我 我一定要先掌握人今天真正大部分人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整个潮流是什么，我跟上这个潮流呢，我就把握了商机，我就掌握了我的卖座率，我就呢掌握了我的观众。这是一个互相影响，一方面好莱坞在影响这个世界，一方面呢这个世界反过去又推动好莱坞呢怎么样呢更加仔细做研究。这个是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呢，你常常发现很多地方福音还没有进去，那个可口可乐已经进去，再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啊，我去到东马，那个其实马来西亚东部是非常可以说很多地方是还没有被开发的啊，非常原始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呢那些地方其实交通也很不方便，但是你竟然会在很深山的地方看到那些可口可乐的机器放在那儿。换句话说呢，其实这些商人呢，他为了商机的缘故，为了他的产品推销呢，他是可以跋山涉水，他是可以最难进去的地方他先进去。那按理来说这种精神呢是早期宣教士的精神，如果看一看两百年前，一两百年以前，两三百年以前，那个时候呢最困难的地方像在中国云南那个地方，以前还被称为真的是所谓的野人山，那些地方最困难的地方呢竟然都是宣教士去开疆辟土。那么中国贵州有个地方叫石门坎，那石门坎这个地方呢，最近胡锦涛呢就大力推倡说要去看看那里，那个地方现在是谁都知道贵州本来就是山穷这个比较是贫瘠的地方，因为大山交通不便，但是你竟然会诧异一百多年前的石门坎呢是一个热闹的不得了的地方，商业的中心，谁会把它变成这样的，当时一个宣教士来到那个地方，去到石门坎努力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呢，当地人好像很多人开始因为念圣经就失了智，然后呢就开始真正的想出那个生产力的爆发，以至于那个地方竟然到后来呢推动它整个那种文化商业各方面的发展。那么没有想到后来宣教士被赶走以后，当然再后来一下子又回到过去那个闭塞的落后的那个地方。那么胡锦涛到那边去考察了几次以后呢，发现说原来石门坎还有这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呢，就对他产生很大的震动。所以在中国呢，他在很多场合谈那个石门坎现象，当然呢他是尽量回避宣教士的作用，意思说呢其实再困难的地方早期也曾经有这样辉煌，但是呢其实如果仔细看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一个宣教士，一个西方人呢在那边三十多年埋在那里，整个把那里的改变。我想今天谈到传福音的时候呢，确实我们想到耶稣的话说，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子粒来。所以我想我们后面来谈呢，既然这些商家，这些的好莱坞，这些的这个苹果电脑，这些的商业公司，它能够不惜一切代价，最近很流行，中国大陆这两天开始卖那个 iPad， 那个 iPad 卖到什么程度呢？人家彻夜排队，一台电脑将近4000块人民币啊，供不应求。我们看到好像这些商家很赚钱，但是如果想一想，苹果团队当时为了开发这一个iPhone iPad 的系列花了多大的代价，有时候不得不说我们基督徒在为着信仰的事上我们花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是几乎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他们为了地上看得见的价值这样努力不眠不休，我们为了永恒的价值，属灵的价值，这么宝贵的事情呢，我们其实坦白说，我们的要说我们的付出，那真是我们的前辈们，那些的宣教士，无论是戴德森，无论是马里逊，无论是赋能人，无论是马杰，这些在台湾在大陆，你到台湾看就知道，以前那个高山里面都是所谓的这个山地人，平地人都看不起他们。坦白说其实山地人本来都住平地，平地人一到就把山人都赶到山里面，然后骂他们说他们山地人，但是呢他们其实那些地方呢本来是非常贫瘠，也是很困难进去的，谁先进去？那些西方宣教士先去跟他们打成一片，在他们当中开医院。彰化那个蓝大卫为了救那个孩子，他的太太把大腿的皮肤切下来，一个小孩子救活了，整个当地人被翻转。还有这样的医生，别的医生来都跟我们收钱，这一对医生来自己的皮肤给我们的孩子。彰化基督教医院、嘉义基督教医院、 马街医院，这些你看一看的趋势。当然中国大陆更不用讲了，中国有近代的科技、近代的大学、近代的医学、近代的社会福利呢，没有一样离得开基督教的贡献，都是那些你看看中国当时东亚最好的是十二所大学，全部都是教会办的，山东的齐鲁大学、湘雅医学院、岭南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一直到今天华西医科大学前身、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前身，就算北大、就算清华的前身，都离不开基督教的贡献和影响。北大以前的前身叫京师大学堂，李提摩太创办。清华大学是因为宣教士去争取来那个庚子赔款，才有了清华的学堂。中国可以说现代第一个西医的诊所，中国今天妇女能够这个不再用缠小脚，完全都是宣教士的贡献。他们当年推动那个天主会，中国有第一份近代的报纸《万国公报》是林乐之牧师创办的，中国有近代的这些的所谓福利院、老人院、孤儿院、盲人院，全部都是宣教士推动的。中国的女子能够上大学是最早就是宣教士创办的，以前都是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本不让你有上受教育的机会。金陵女子大学那些都是最早都是宣教士在推动。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信仰他们持守信仰、宣扬信仰，而且呢实在让这个信仰在一个文化里面开花结果。我想呢，这是今天这种精神、今天这种的摆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需要求神的恩典来让我们看见。那么你看就像这个迪士尼乐园，如果你去看加州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跟跑到 Orlando 那个佛罗里达那个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对小孩子的这些的商家已经注意到说，我们这个EPCOT 哈Epco 这个是今天很多小孩子都很熟悉。那么这个东西借得很早啊，几十年以前他们就在 Orlando 那边那个新开始那个 Disney World 的时候就开始来建立，因为他们已经把握住人类前面会发展的动向。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一方面在一个变化的世界，我们怎么样能够与时俱进，不变的真理这绝对不能变，福音的核心不能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能够来真正用这个大能的福音来改变人心，能够让人认识神。华人的社会的情形是比较复杂，因为今天在单单在我们中间坐的，我想就有很年轻哈，有小弟弟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长辈。那华人的情形一般认为大概至少有这三种的思潮，我们有很多是所谓现代的或者年轻的是后现代的思潮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有相当部分是前现代的。因为不能否认中华文化里面其实相当的我们在过去的那个传统背景底下，一般认为像对权威很顺从，那当然中国大陆过去是啊这个就是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那么一切听从那个好像那种，当然其实台湾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整个中华文化里面我们那种对领袖，我们那种对那个所谓权威，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迷信思想。中国人在这种的这种零零总总佛家、道家、儒家，其实也不是正统的，都是通通已经掺杂了，所以很多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我们是非常实际的，坦白说是很功利的，我们看哪一个灵我们就拜哪一个，因为为的是我自己得好处。那么其实还有很多是非常盲目的所谓民族主义，那今天中国很多人已经在思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谈国家、一谈民族，我们就马上就好像整个人会热血沸腾，但是现在很多人问到底国家代表什么，难道国家就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就可以代表国家吗？到底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到底民族真正的一个不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做爱国主义？我想这些都是一个需要比较正确来厘清，要不然的话你就发现我们就这个，你看两岸那个过去这个国共的时候就是这样，两边都是说为了中国，结果打得不可开交， 最后呢都是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那么到底这些的事项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容易被政治家被政客来利用，就让你说在民主在爱国的口号底下，结果呢是达成他们自己要达成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国家为民主。所以换句话说，这种思想其实坦白说都是所谓的前现代。那么欧美的话呢，如果看一看欧洲中世纪最吃亏的或者说最受到伤害呢，其实就是在这种所谓前现代的意识底下，他整个把神权跟政权混在一起，结果呢就造成了非常多的流血，所谓整个的黑暗时期。那么现代是什么，就开始在这个基础上面挑战权威，怀疑权威，崇尚民主，崇尚科学，高举理性，然后呢注重这个世俗化，认为科学这个方法论呢是解决世界一切问题的方法。但是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有它很大的局限。那么后现代呢就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反动，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挑战，就是觉得说呢一切都相对，强调环保，强调绿色，强调回归自然，强调多元，否定有绝对的真理。那你不觉得就是单单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当人不同的背景或者说当人不同的年龄着重，事实上呢确实在我看来呢，一个人的年龄那大概多多少少能够对你对信仰的看法呢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你的年龄一定代表着你过去的经历，或者说代表着你成长的那个背景，而那个背景的话呢常常是影响到你怎么样建立你的世界观。而一旦你的世界观形成以后呢，你再看这个世界呢常常很难改变，因为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好像一个茧一样，一个固定的模式已经把你包围起来。当面对信仰这一个好像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呢，你要接受它的话呢，确实你的背景不同就让你对它的接受的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障碍。那么一般来讲，我想我自己是中国大陆的背景，所以可能对大陆的群体稍微多一点了解。不过在我看来，当然华人族群其实是大同小异，就像以前大陆骂台湾是水深，台湾骂大陆是火热，两边都是水深火热，最后一看了都一样，那边说对方呢只能吃草皮树根，那边说对方呢都是吃香蕉皮。我那时候觉得最奇怪，为什么台湾人民都吃香蕉皮呢？那么香蕉到哪里去了呢？就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那时候我们不必问的，就是他们都大概后来是说香蕉都被蒋公一个人吃了，我心里想他一个人也吃不下那么多香蕉吧，这个啊、哦，所以呢其实两岸是很类似哈。那么基本上中国大陆的背景大概我看来，因为每个人都是经过这个青年时代，所以呢今天如果是70岁以上的这些长辈的话，如果他是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么他的青年时代呢就是中国大陆大概50-60年代，那种年代叫做火红的年代，那种年代叫做正是一切为党为国，你白天黑夜干活，你真是而且呢是那个时候人是非常理想非常天真也非常的有活力，这是真实的。为什么那个年代会出来像钱学森、像钱三强、钱伟强这些在美国在最好的大学或者是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放弃一切就回到中国大陆去？那时候说啊，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百废待兴啊，我们好以前一片废土，我们现在白手起家建立家园。那么接着跟着就是比他们年轻一点，大概55岁到70岁这个群体，基本上就是所谓文革的一代，文革一代的青年就在这种最浪漫最理想的情节当中，忽然间呢就去到了农村广阔天地，这一下子的一下子很多南方的到了北大荒，哇，然后马上这个很多的城市的知识青年所谓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慢慢就变成你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最好什么知识都没有，你只需要这个工农兵就是一切，就是最红的就是最有效的就是最时尚的那个你的标志。那么这一代的人的生活经历当然刻下了深深的印象，整个影响他们后来对世界的看法。那当然第三代就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 代的话呢，大概刚好赶上了改革开放以后呢，很多人特别到北美的这些人呢，就是大部分今天在这里这个读书的，或者已经毕业的，或者是 young professional， 或者是已经所谓的 well settled， 这些人大概在我看来呢，一般是在55岁以下，大概呢是在35到55这个年龄段。那么在下面就是80后，80后呢，不单在今天我们在北美看到，其实中国大陆80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一代或者说30岁以下的，他们看这个世界确实整个跟以前的那几代呢有相当大的不同。那一般来讲呢，50年代这个或者说今天70岁以上的话呢，当我们了解为什么他有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背景，其实这一代有他的相当的优点。我接触过很多长辈，我真是觉得他们可以说在人格、人品、做学问、做人这方面，你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发现，能够承担责任，能够忍辱负重，有使命感，有责任感，很具有一种，还仍然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那种很理想主义的色彩。所以这些为他们很多真的信了主以后的，你常常看见，我那时候牧会6年当中的很多长辈呢，信了主以后回到大陆的家里面开查经班，非常认真的读圣经。我们当中好几位长辈都能够背整个以弗所书，背整个箴言，能够全部背下来。哎呀，他们真是好像认识了主以后啊，那种的认真。我常常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比我们年轻的身上很难看得见。那他们的人生可以说真的经历沧桑，不容易啊。中国大陆很多人说我们都是运动员啊，我们那个年代经历多少政治运动啊，一个过一个，一个过一个，所以都变成运动员了啊，真是这个。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确实很难产生一个信任感，因为这些的长辈他们在最理想色彩的时候，以后一个运动一个运动，最后让人达成一个目的，就是你不要再相信任何人，包括你最亲近的人。因为两个人只要所谓路线不同，只要政治观念不一样的话，马上就可以大清大义灭亲，马上就可以互相批斗，马上就可以互相的就所谓站了两个边。那么这种情形呢，当然后来到文革是差不多到顶峰以后呢，其实我常常觉得对大陆背景呢，我们伤害最深的就是难以 trust。我们不但以前被教导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甚至到一个程度呢，我们就非常欣赏我们老祖先讲叫做逢人须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你向党表忠心啊，你跟他抛了一片心的话呢，最后你倒霉，前面的你就拼命，你向党要说真话，你怎么能够半信半疑呢？结果你说的话全部叫做放毒啊！你这是对党怀着毒心黑心，马上变右派，马上被打倒。那很多人经历过这以后，他还敢相信谁呢？他觉得我真是真心的。我看到最近真的，当时因为那个时候的右派，我听说都有指标的哈，一个单位要几个名额给你右派，有一个单位还搞不清楚啊。他们大概最佩服当时一个党支部书记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党员真是做表率啊，勤勤恳恳。大家觉得既然名额这么少，那一定是最优秀的人，就把那个党支部书记就一直推选他当右派，还挺高兴啊，就自己报上去说我是受群众委托，我是右派啊。哇，当然就惨了啊，后来是简直是痛不欲生啊，生不如死啊。所以呢，我想有时候很难怪这些长辈，你别看他表面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背后常常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我怕了，我也够了，我人生我少管点事情，我以前我就是太多事情，我以前我就受了这个太多伤。那么所以他就会产生这个很难打开他的心门。但是在工作上，你不得不看见他们的敬业、勤恳、责任心、忠诚度。在中国大陆今天这个群体，真正坦白说，中国我常常说有这些年的经济能够发展，其实是过去头30年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无怨无悔啊，那个时候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啊，给中国大陆打下一些基础。虽然每一次政治运动就是一个破坏，把你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些东西打光抢光砸光啊烧光，但是虽 然如此的话呢，仍然留下一些东西，还能够在后三十年可以来发展。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代呢，是真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他们面对信仰，当然因为他们的人生背景一定会影响。那第二代上山下乡的这个群体的话呢，常常有一种愤世嫉俗。他们说我们好像命令就是一直下的，毛泽东的时代我们下乡，邓小平的时候我们下岗，通通都下了。毛泽东时代我们算是牺牲品，邓小平时代我们又是处理品，好像就真的，因为他们很聪明啊，很多人没机会上学，那就几年就荒废掉了。但是其实他们，你不得不看见这个群体非常能够吃苦。就像早年很多的这些出国留学的，我看到过一些这个年龄比我再要大个大概五六岁，今天大概都是五六十岁，真是能吃苦啊！什么样苦？因为他们说我们北大荒，我们那个时候什么苦没有吃过呢？但是动手能力很强，而且呢，他们非常有团队的意识。这个队是做了好，对不对？那其实今天中国大陆大概很多掌权者是这个群体，很多的这个在各个方面、很多事业里面的这些的中坚力量。那么第三代就是所谓六零七零后的，那么这一代的话呢，常常赶上了中国的这个出国潮，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在学业就业上还算比较顺利，那思想也比较开放，有这种效率啊、致富啊、竞争啊、跟国际接轨啊等等。今天其实在中国所谓的白领阶层、中产阶层，那么很多是这个群体，有些没有出国，在中国这些年也慢慢都崭露头角。那么在海外呢，刚刚提到所谓 well settled 大概很多是这个群体里面。所以呢，基本上这个群体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成为一个桥梁型。我想呢，今天的华人教会也发现了，大概很多的华人教会进到目前进到教会里面来的大陆背景，很多是在35岁到55岁这一个年龄段比较多。那一方面当然这个群体到海外留学的也比较多，那么基本上他们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连接型、桥梁型的，在这种中外传统、现代、保守、开放各种交汇冲撞里面，这个群体他比较能够了解他们的父辈们的想法，同时他又衔接着他的下一代。但是呢，这个群体当然有他的很多的压力，所谓上有老下有小，又面对这种整个从现代到后现代这种的冲撞交汇，价值观的崩溃、社会的解构呢，常常对这个群体，包括本身这些人呢，因为大部分都已经人到中年，所以呢，体力上、身体上、心理上，很多进入更年期，进入这个那个，然后呢，整个造成他呢，其实在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底下。那么第四代当然就是这个80后。那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独一代。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够整个一代人可以基本上在一个政策底下，就是一胎化的政策。所以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30岁以内的所谓80后的话，很多家里面已经不像过去有很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么这种家里面只有一个两个的情形的话呢，常常有时候也是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叫做6+1，就是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6个就疲劳轰炸，就一个反正这不疼也得疼，反正你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感觉，你的喜怒哀乐就变成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常常有时候在这种环境底下，那种自我中心当然会越发的突出啊，比较现实、功利、素食啊，相对意思就是说很受这个后现代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当然今天的世界你会发现谈什么忠诚度呢，有人说一分钟里面你看电视可以换60个台，哇，就不断的在转频道啊，不断的，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吸引你的注意力，所以这个电脑一出来呢，很多人从这个早期这个，现在你大概知道在电脑上如果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写长篇大论，因为你写了也没有人看，越短越好，一句话两句话，那叫做 mini blog， 越来越反正就是就已经够了。所以 这种的所谓的人的 attention， 人的注意力已经越来越短，同时的那种卡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群体呢对动漫动画片对于这些的特别有兴趣，因为动画其实常常是一个虚拟的人生，而他们就活在一个虚拟的网络里面，他们也不愿意进入一个真实的社会。那虽然这个群体正在进入社会，但是这种的迷茫彷徨是更深。我这些年在大陆真的是从北大走到交大的，到处我问他们说你们校园里面最流行的，他们告诉我最流行就两个字叫郁闷，从北大郁闷到交大通通都是郁闷。那么去年我在上海在厦门两个地方这个大学生的营会里面，我说现在流行什么，他们说现在呢已经不流行郁闷，流行崩溃，哈，那当然更严重哈，就已经，所以呢，难怪有今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一月中到五月中四个月里面，最郁闷的是谁呢？最郁闷的就是鸿海集团的郭台铭，因为他在深圳那个叫富士康的集团呢，就接二连三的往下跳。那我去看看呢，一共十二连跳里面，这十二个人呢，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换说跳下去的全部都是八零九零后。你不得不震惊，这些人本来应该是所谓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最人生精华的时候，就已经愿意结束生命。而这种情形很普遍，很多地方玩这个死亡游戏啊，自杀游戏啊，青少年的这种的郁闷啊，自杀啊，崩溃啊，实在是触目惊心。所以呢，换句话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难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张力，每一代当他面对福音的时候，因为他的背景，因为他受这个思潮的影响，其实都会产生他对福音的拦阻和障碍。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想谈到刚刚说这个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呢，当然它的发源就是他对前现代的这种的依赖传统接受权威，他有一个很大的反叛。那当然连带在中国大陆就很自然，当毛泽东这个神像一倒以后，现在你在谈什么领袖啊，大家都嗤之以鼻。那么台湾当然也是这样，这个在谈什么蒋公啊，在谈那些，那这简直就觉得太不可思议。其实呢，当你进入到现代的一个所谓的现代思潮里面的话，它一定有一个本质，它一定是对传统对权威它有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这种的现代主义它的几个特征呢，当然一个就是高举人本，人为中心，人的价值，人的能力，人的尊严，人的自我实现呢，这些是所谓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准则。同时他很强调理性，他认为说人的这个理性呢，能够让他获得一切的知识，人借助于自己的理性呢，可以不断不断的对整个世界完全可以认知。那这种的思想当然随着一些科技的进步好像在印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有非常的所谓经验主义，其实经验主义呢这个词在中国大陆就叫做唯物主义，意思就是说人不过是一个纯生理的这种生物。我们非常接受一句话，就是人是高等动物，人的本质上跟动物没有差别，我们不但是因为动物演化而来进化而来，而且呢基本上我们人就是一个动物，不过我们呢只是比他们稍微聪明一点。所以这种看法当中呢，他认为说呢，我们的五官看的听的出的摸的闻得到的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接受外面知识的唯一途径。唯物主义的本质就在这里，你别跟我谈除了这些以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不能够有做实验的，我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些东西，一概我否认。最极致的高峰就是在中国大陆呢，甚至于以前像心理学呢完全叫做形而上，这种东西不存在。那么我看见中国大陆当然五零年以前是有的，后来呢就心理学这门学科在大学没有了，在任何学课堂没有了，一直到一九八零年改革开放以后呢，天津大学出版了再次再版第一本中国大陆出来的普通心理学。换言说以前我们连心理学都不接受，哪里有什么心理学，这种东西都是唯心主义， 都是这个资产阶级想出来的，根本是不可能存在。那现在终于人们认识承认说是心理学 是人的心理活动持有的。那么科学主义的想法是什么呢？就认为科学的这种的 methodology 呢，是完全可以应用在所有的领域。所以他一谈信仰就是你证明给我看，他一说证明的话呢，第一个他想到就是科学的方法论。但是他忘记科学方法论的根基呢是不能证明。其实我们都了解科学里面你的公理，比如说数学上，数学的根基是建立在公理上，不是建立在定理上。定理你是可以证明，公理你就没法证明。你怎么接受呢？你用信心来接受。那么这种的他已经忘记科学的根基是在信心上面，是在不是在你的理性上面。要讲理性，通过你的理性，有一条公理说两条平行线相交在无穷远，你说平行线是平行就不相交，是相交就不平行，他说相交又平行，在哪里？在无穷远。你没法证明，因为无穷远你怎么证明？但是呢，你还在接受。所以换句话说，他本来就已经超越你的理性，已经不在你的理性范围。但是人奇怪，他读科学的时候他可以接受，他一到信仰他说这个我看不见，我不能接受。所以呢，其实现代主义有它相当的局限。他认为说人本，他认为说科学，他认为说我的经验，他认为说呢我的理性呢就是解决一切的方法论。那么这种的现代主义的彰显呢，其实当然一方面在工业界是看到整个 technology 的这种的突飞猛进，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革命，这种 internet 网络技术的产生，当然让人类呢一下子这个生产力呢极大的得到提升。不过另外一方面呢，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非常的乐观。所以整个世界在70年代、80年代呢是非常乐观的。这乐观就认为说呢，科学跟理性呢会将人类带向一个完美。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当一改革开放了，马上就发现说，哇，整个欧美呢跑在我们前面了。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要赶英超美。多少多少年，咱们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少年咱们可以超过美国？当时觉得呢，技术啊，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叫做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无论你喜欢什么，你最好去念理工，因为理工是唯一的途径，富国强民，然后呢让你有出路。就带着这一种的想法呢，非常乐观。当时整个好像很乐观，觉得说，所以那个时候唱的歌都是明天会更好。不过呢，很显然呢，这种的情形下呢，是越加的催生无神论跟唯物论，就是认为说呢，人的理性很重要。那么人其实不过是物质组成的一堆，啊，可以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除了我们感官能够接受到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存在。而且呢，我们人有绝对的自由，可以选择我们走什么样的路，甚至认为说我们人也绝对可以self-discipline， 我们能够自律，我们能够自主。那这种情形其实不单单是在整个社会界，那当然对基督教的神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基本上两个方面，这个是看西方的世界其实是非常清楚。一个就是这种自由神论、自然神论的大行其道，承认有个神，不过呢这个神呢就是造完宇宙以后他不见了，他休息去以后呢，整个规律呢就完全交给人，人呢就开始来掌握一切了。那么另外一种呢，认为说呢，就是这个上帝啊，咱们得给他重新认识。既然现在凭理性，那么耶稣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走呢？那么童女玛利亚怎么可能怀孕呢？那么死人怎么可能复活的？这都通不过我们的理性。既然通不过理性呢，这些全都是神话。圣经我们可以接受，不过呢，这种接受呢是有条件，就是我们人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传说，什么根本不可能。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是人自己当神。所以这种自由神学呢就大行其道。那么这种思想当然呢，它的一个发展就是在社会福音上面啊，就是说呢，基督信仰呢，我们把它用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呢，就是劝人为善啊，为人民服务啊， 那么各种博爱啦，各种的慈爱啦，各种的社会救济啊，各种的这种的社会福音啊，就变得大行其道。他完全把里面属灵的特质，把末世，把永生，把这些东西全部去掉，就单单留下那些。结果呢，耶稣的话跟孔子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就是都是有人说耶稣就等于古代版的雷锋，就专门是做好人好事啊，然后心地良善啊。所以呢，这种情形是当然影响很大，完全否定圣经的超自然的启示。那这种思想到今天，其实坦白说对华人特别我想大陆背景的人呢，其实影响很大。所以呢感谢神，像使用冯秉成弟兄啊等等的写出来这种的游子营的话呢，是对破除这种科学主义呢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帮助，就是让人看见说你的理性是很有限，让人看见了科学的方法论呢绝对不是一切知识的方法论。你很多地方呢，你用所谓的 science 这个最基本的那种 methodology 的话呢，不见得适合。单单在心理学的学科里面呢，就已经发现你用纯的物理的方法、化学的方法呢是行不通。那么后现代的形成呢，是这种对现代主义的反叛。现代主义呢是很盲目的乐观，觉得说我们用科学、用理性呢，我们人类不断的进步，而且呢我们能够成为 perfect。 但是事实刚好相反，战争的危机，不要说两次大战，911的事件，或者说是整个，我当时在柏林呢，看着柏林围墙倒塌。那么柏林围墙倒塌的本来是标志所谓的东西方的冷战结束，以前是美苏两大阵营，随着柏林围墙的解体倒塌以后呢，突然间人们感觉说现在世界一片和平。因为呢以前是美苏对抗，现在呢苏联瓦解，然后呢好像不再有这种战争的阴影危险，以前的你原子弹我核武器互相对照，那么现在呢好了，总算可以太平了。刚好相反，如果看一看联合国呢，他们有一个统计，就是每年要派那个维持和平部队啊，到世界哪里有战争冲突他们就派那个部队。刚好那个线呢是从美苏这个柏林围墙倒塌以后呢每年增加。换句话说呢，这个世界的非但没有太平啊，而且是冲突越来越加剧，还不如冷战的时候。现在你看看大大小小，无论是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那么车臣也好啊，或者是中国的新疆那边东突啊等等，整个世界你现在看见大大小小，这个今年当然最近的大概香港那个在菲律宾会被这个很多的旅游团就成员被射杀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国跟日本最近在这个钓鱼岛那边也发生冲突啊等等，这种都是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大到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族群之间的，当然中国大陆的现在已经不叫，他用一个词叫群体事件。那么群体之间呢，其实坦白说就是拿着锄头镰刀、拿着砖头石块，那些人呢就对抗了全副武装的城管啊、警察啊、特种部队啊。那其实呢这一种的冲突张力呢是整个世界或者说小范围大面积通通都存在，族群的冲突、群体的冲突、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冲突。那当然了，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家庭的解体、社会治安的这种的节节的崩溃，我想呢，这些的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呢，就催生了这个所谓后现代。因为后现代终于发现了现代主义太过乐观，以为说明天会更好。各位大概现在你从来已经再也听不到这种宣传，就是明天会更好，明天如果能够不更糟已经算不错。一般认为呢，明天不是会更好，是只会更糟。大概你一定同意，渥太华你再住下去的一定会治安会越来越糟。虽然在我们加州来看的渥太华简直就已经像天堂一样了，这边已经简直就是人很非常 nice。 不过呢如果你看一看整个人类，其实是就在往这个方向走，就已经认识到说呢，科学跟理性呢完全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现在很多恐怖的手段呢是跟人的科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那些去撞纽约大楼的那些人都是高科技的人士，他们知道怎么开飞机，他们知道怎么用电脑。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后现代就开始呢觉得说呢，我们要来反叛现代呢，有他的问题。那么所以第一个他们就说呢，你别跟我讲理性，客观的理性完全不存在，一切都相对。第二，你别跟我讲什么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绝对不存在。你不觉得这句话很矛盾吗？他相信相对到一个程度，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我说你真的绝对相信吗？他说我绝对相信。那首先你就不相对，因为如果相对的话，你应该说我相对的相信一切是相对，那个比较客观。他非要说我绝对相信一切是相对，所以本身是很矛盾的。但是呢，人常常看不见这个矛盾。那么第二个呢，他就认为一切都多元，所以呢，西方呢就到东方去找神秘宗教，东方呢就跑来，就是说一切观点都平等，你们基督教就是太绝对了，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何必跟我讲说什么只有天下人间唯一拯救呢？一切的观念咱们互相尊重，咱们彼此共存，咱们和平共存。这种话其实表面好像很有这种诱惑力啊、哎、对啊。那我常常说，你说既然基督教这么绝对好，那我说如果你长得也蛮可爱蛮讨人喜欢，然后呢你到街坊邻居，那叔叔阿姨看到你特喜欢，说哎呀孩子啊，来给你吃个糖，给你吃个饼干，你吃得很高兴，然后那个阿姨那个叔叔对你说，哎你叫我叔叔，别叫我叔，叫我爸。那个阿姨说，你别叫我阿姨，叫我妈。你还挺高兴，回家对你爸妈说，哎呀我今天又多了几个爸，我又多了几个妈，挺高兴。我说你既然说一切都相对，一切可以多元，你既然说基督教就是太绝对了，那为什么你不能认为说我也相对一点？因为你知道生命只能有一个起源，如果有一个敢说我就是你爸，没有除我以外你没别的爸，这才叫真理呀、啊！基督教能够这样讲，就说明他有这个把握。那些说哎呀没有关系啊，我看那个真的现在佛教也很多改变啊。我在洛杉矶那个电视台看那个，因为现在很多西方人跑到台湾，其实他们大陆也去学那个东方宗教，去他们在那儿学习坐禅打禅。西方人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坐下来就不太容易，盘着腿哇那念经最难，就念到最后要念那个阿弥陀佛，念不出来。你想一个加拿大人一个美国人，那嘴巴转不过来。那个电视里面播出来一个老和尚在那儿看着他们说，哎呀我体谅你们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的难处，你们念不出阿弥陀佛，你们就念哈利路亚、哦、哇结果他们前面念经到最后一片哈利路亚。我看到说这个佛教如果连阿弥陀佛都敢放弃，其实已经不太像佛教了哈。但是呢这种就是没有关系，我们很包容，你看就基督教很绝对，就我们都很包容，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其实后现代呢让人就产生说没有关系，你不必讲绝对的真理。那么这两种东西呢对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现代主义的就让人觉得说呢，我只相信我的理性，只相信我的科学。而后现代呢让人开始觉得说呢，既然一切都相对呢，那么我主观的经验呢，所以后现代有一个特点叫做我不承认有 fact， 我只承认有 story， 就是说我不承认什么事实客观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故事虚构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本来都相对，那么故事就代表着我的感觉。所以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啊，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切跟着感觉走。咱们真的就是跟着感觉啊，你的感觉我的感觉，你不必太认真，你也不必太较劲，你不必太跟我说绝对，反正我们都在感觉里面。所以他们很乐意，一方面呢你看这是很多所谓的科学家很惊讶的发现，人类啊特别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这种宗教性越来越强，这是让唯物论很觉得灰心的一件事。因为唯物论以前的教导就觉得说呢，当人类越进步呢，宗教一定会消亡，因为宗教都是人在不开发的愚昧状态他才会去接受宗教。他没有发现的，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空前的宗教性出来，世界各地现在都是大行其道，人们对各种超然的神秘的经验呢非常有兴趣。一个后现代它一定是这样，但是呢另外一个程度呢，后现代里面呢很强调关系。现在的 八零九零后他们最深的感觉，就是他们用两个字叫寂寞，一片的寂寞，因为感觉没有关系。关系是人最后发现的，是我真正有安全感，我真正有满足感，我真正好像安身立命的一个根基。他很渴望关系，但是他觉得没有，好像关系没了。现在很流行那个我吃的不是一碗面，我吃的是寂寞，我听的不是一条歌，我听的是寂寞。他们一片的觉得说我太寂寞了，太孤单了，因为这种关系的破裂。所以呢，后现代跟现代呢，我想影响到我们的对信仰的看法。要接受一个信仰，首先现代的心灵呢，当你摆事实讲道理，你破除他的理性，告诉他说呢，唯物论绝对不是唯一的，告诉他说的进化论绝对不只是唯一，那个不过是一个假设。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进化还有可以有一种是创造？他这样一想的话呢，慢慢慢慢破除他的理性，然后呢建立了他的信仰。当然信仰建立以后呢，慢慢影响到他外在的行为。但是对于后现代的话来说呢，你会发现有时候确实那本游子吟已经有一点好像不太够用了，不是它仍然有它的很巨大的作用，但是呢后现代很多呢是很强调我的经验，我的感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看重感性是超过理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基督教界发现的所谓的那种灵恩派的教会呢，一定是成长很快，因为它是很 approach 人的感性的这一部分。而这个当中的话呢，今天的人呢是对感性常常超过了对理性的需求。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怎么来影响他的信仰，建立他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变成他的一个行为模式。那这个是今天整个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那么谈到这个年轻一代，刚刚牛牧师特别提出来八零九零后深受后现代的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三个倾向很重，虽然拼音写的都一样，就是第一个叫素食主义。素食的就是不但是喜欢吃素不要吃肉，而且呢主要代表着一种所谓绿色环保，拼命的锻炼健康。那么这个对动物啊，对大自然啊，空前，当然这个有正面的好的一面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推到一个极端，很多就是对这个只要一有减肥，只要一有所谓健康食品，只要一有这种哇就是不顾一切。所以这商家也看到你既然喜欢绿的，我把米染一下绿的啊，你就卖得快了，什么东西绿的颜色就快了。哇，有的女孩子真的瘦得不成样啊，拼命节食啊，节到一个程度她爸妈着急啊，孩子你吃一点嘛，不行我不吃，我就要身材，我就要减肥。有个家长跟我说，我看怎么办呢，既然这样，他说孩子啊你吃点饭嘛，吃点饭咱有力气继续减肥。哦，他一听好，然后我就吃几口啊，父母正中下怀。你让他吃饭都得告诉他，为了你的减肥你吃饭吧。那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速食，很功利，很快速。一方面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了，所以他就强调快啊快啊，很重视创意，很重视特立独行。八零九零后有一句话叫不怕没德性就怕没个性，我的个性很重要，我要标新立异，我要创新，我要创意，我要特立独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非常所谓的世俗化的倾向，很重视享乐，很重视感官，很重视感觉，当然也很看重消费，已经整个观念跟他们的父辈或者说跟前面几代已经有相当的不同。那么这些的情形当然是非常典型的所谓后现代的标志的，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谈到这里的我们的关键，就是在一个变化的时代，首先我们了解任何一个人他不可能不受他时代的影响，不可能不受他背景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当前思潮的影响。了解到说这些其实是潜在的或者是主要的他福音的拦阻，那我们就开始比较要来思想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来传福音。那我觉得这节圣经，这几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务要传道。所以第一个，传道是不因为你觉得说有这些障碍我就不传，无论得失不得失。 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说，无论他，你觉得你是哪一个时代的，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人自己也有局限，我们也活在我们的时代，但是你要了解，无论哪一个时代，第一，传道是一定要传。那么这里就提到几样，第一个是专心 focus，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其实传道上我们也会不专心，好像我们就是传传觉得难处大了呢，我们就放弃。这个 focus 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我真是有百折不回的勇气。你看那个苹果电脑呢，差不多那个时候被微软打的，简直是已经是快要瓦解。最早那个 Macintosh 出来，哇不得了！后来呢，马上一下子 Microsoft 一下 PC 的就把它打的简直是落花流水，还有几个家庭在用 Macintosh。差不多那个苹果有人说不是被咬了一口啊，是只剩下一口了，只剩了一口气了，那个苹果应该活不下去了。但是真的苹果团队呢就是 focus， 我既然个人电脑拼不过你呢，但是等到开发出 iPhone 来呢，现在好像一下子这个 Microsoft 就被忘记，哇那个 i 系列的产品一出来， iPod iPad 等等的，马上就这个他怎么能够绝处逢生呢，起死回生呢，其实就是 focus， 我就百折不回。所以我想呢，在破除障碍当中呢，第一个是提到的专心，第二个呢，保罗明很清楚知道是需要百般的忍耐，有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你说你看你的家长你的父辈不信主，真是怎么办呢，你问我，你问赵丽，你问谁，最后都告诉你说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就是祷告。很多时候真的保罗说你百般的忍耐，那种 patient， 那种忍耐，我相信当年马里逊在150年前200年前到中国，他一生也不过就带了几个人信主，百般的忍耐里面呢，一字一字把周围圣经翻译出来，但是呢，结果到今天200年过去呢，福音遍地开花，那种忍耐等候，我终究相信上帝会让我看见，我的劳苦绝不徒然。然后他让你提到各样的教训，你不要以为是圣经还有不同的教训，我们只有一个教训。不过他这里提到的就是你用各种方法，你用各种的手段，你传的是不变的真理，但是你在传讲的时候，你需要真正真实用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智慧。然后呢，这里提到三样，责备、警戒跟劝勉，我想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在谈信仰，确实大部分时间是很多的就是劝说啦，但是我们很少敢责备，我们很少敢警戒的。责备就是第一，告诉人你有罪，这是一个事实，无论你愿不愿意听，你有罪，我有罪，我们都是罪人。警戒就是提醒这个时代啊，你看今天基督教的声音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声音，就是基督教不敢有声音。我真是觉得奇怪，我到以色列到很多地方，那个回教啊，他们就建一个高楼，那个楼叫做教楼，就叫你说一天五次你给我跪下来祷告，趴在地上祷告。他们就那个，我想以色列的犹太教他们到处这个建教楼，他最近就赶在911，虽然我不是同意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说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就要建个清真寺，他们就怕人不知道，我们基督教的就怕人知道。哎呀，很多地方教堂的钟都不敢敲啊！哎呀，不要敲了，因为居民提抗议了，已经敲了一两百年，他现在不敢敲。一个人就怕人不知道，我就叫的全世界都知道，反正你就不准冒犯我的信仰。基督教的我们一再退让，我们就好，不要 offend 人家了，不要让人家觉得心里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去 offend 别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是很清楚提到我们是有这个，本来教会就应该要 make the voice， 你同性恋就不对，就是不对，这个跟圣经的真理不合。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来表达，怎么来讲，所以他这里提到是有责备的，有警戒的，有劝勉。而且保罗说是的，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啊，因为时候要到，我想保罗那个时候2000年前人心还不像现在啊，保罗已经说了， 那个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而且呢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你现在到大陆看，真是各种师傅啊，这个讲座那个讲座啊，一会儿张五本啊，一会儿什么李一道长啊，一会儿哇那些到处啊，台湾也是一样啊，哇一会儿正言啊，一会儿慈济啊，一会儿哇那种都是师傅啊，你看底下人全毕恭毕敬啊，洗耳恭听啊。但是他们听的目的什么，都为了自己的情欲，为了自己我生意要发财，我的事业要做大，我怎么样修身养性，他们增添好些的师傅。但是偏偏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而保罗说你却要凡事谨慎，我想这个很重要。基督教有时候被人诟病，就是我们不谨慎，因为如果我们讲的跟我们行的，我们的生活没有见证，常常一会儿这个出事，一会儿那个出事，一会儿这个教会分裂，一会儿那里又打起来吵起来。我想呢，当我们没有见证的时候，当然就非常影响。所以保罗说，第一你自己要谨慎，然后呢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想呢这几个对我自己是很大的很重要的提醒。我想其实传福音上大概真的没有什么，如果要讲秘诀，这就是保罗的秘诀。第一，不管什么事我要传；第二，我专心的传；第三呢，我有忍耐；第四呢，我用各样的方法；然后呢，我的教导里面一定有责备、警戒、劝勉；然后我对这个世界很清楚，人特点不要听纯正的道理，但是我知道，然后我谨慎我自己，我忍受苦难，我做成传道的功夫，尽上我的职分。那么这是保罗的教导。那我想看到耶稣的传福音，你也同样发现，第一，无论是谁，好像保罗说的，无论犹太人，无论希腊人，无论罗马人，无论是有智慧的，无论是所谓的未开发的化外人，无论是谁，耶稣对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管你什么派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人、分瑞党人，全部传，撒加利亚人、加利利人、希利尼人、罗马人，每一个到耶稣跟前的，他没有一个是拒绝的。对社会阶层，你看当中有平民，有尼哥底母这种知识分子，有税吏，有娼妓，有渔夫，有孩童、士兵，倒在一起盖家庭主妇，没有一个我不传，我不敢传，无论是谁。第二个呢，无论在哪里，我注意看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讲到，他无论是对自己的父母，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家人，对乡亲，像沙该，像巴迪买，那个是在城市大街上的船，在山上海边，在旷野，在郊外，他有群体性的布道，他有个人的谈道，甚至于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场所，都在讲道。那么无论何时，无论他在社会交往，他在会堂敬拜，他在婚礼宴席，他在丧礼哀痛的时候，他在深更半夜那个尼哥底母找他，或者他到西门家里面去做客，反正任何时候都是耶稣谈到的时候，都是他谈到的地点。那么他在方法上，一个底母用提问的方法，这个有知识的人，耶稣也不是一言堂，耶稣就问他问题。那么跟撒玛利亚人他用对谈的方式，跟玛利亚他用讲道的方式，那么西门家他就是探访的方式，他用比喻的方式，他用行动的方式，他用见证的方式，为门徒洗脚好像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行动剧。无论如何，正像保罗说的，我无论 in time 或者 out time， 得时不得时，无论在哪里，无论向谁，无论用各样的方法，那么耶稣基督呢，包括他不但是传福音，他还有后面的跟进和牧养，像门徒十二个，他亲自带领，跟他们同吃同住，精心教导，亲身示范，包括给他们机会犯错，爱中的建立，他对彼得一次两次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建立他责任的托付，你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他也允许他的给人有犯错的空间。我想今天我们如果做教会领袖，做同工，大概一看到一个 都否认，大概不敢再用他了。但是基督呢，他允许我们犯错，他总给予我们有盼望，他是用各样的方法。那我觉得保罗呢， 当然是一个最效法基督，一个学习基督的。他说你们既然学基督了，你们一定了解师父有一万，为父的不多。我想这段圣经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跟一个慕道朋友的关系，保罗把他形容为父亲的关系，跟你的孩子，因为在属灵上你走在他前面。父亲跟师父有很大的不同，保罗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如果你自己生的孩子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是照顾他，关心他，不是一时。现在有很多慕道朋友跟我说，真的张牧师，我们宁可当慕道朋友，因为慕道朋友的时候一到教会啊，你们特别欢迎，哇，满脸堆笑，我们一旦受洗以后全把我们忘了，又去关心别的慕道朋友，我们好像一下子就感觉特别受伤，特别怎么就变化那么快。当然了，一方面这个我们当然是当了基督徒，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有时候好像教会给人写得很功利，只要你是慕道朋友我就全副精力来关心，但是一旦你信了主的，好像我就再也不管了。保罗说我生了你们了，所以他在这里用求这个字呢，我觉得大概当父母最能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父母对孩子都说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保罗说呢，我求你效法我，我想这是最有力的见证，不是说你去做，我教你怎么做。基督的信仰从来都是别人看见，不但听见，而且他们看。今天中午的时候，志浩弟兄问我说，这个当时的奉献或者说当时这个决定，真的坦白说是几个属灵的长辈他们的生命让我看见，让我羡慕。我看见这种生命，我就想到以前在中国大陆我们听的太多了，以前从工会主席、厂长、党支部书记，每个都可以告诉你，每个都在讲，讲得头头是道。如果今天你对这个群体你继续去讲，坦白说只能感动一时，但是我们这群人要看，我们以前就看不见，我们看到那些自称为社会公仆的反而比主人还大，我们看见他们真的讲一套，他们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但是基督的信仰最宝贵，就是不但有教导教训，而且有生命的见证。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你们看见我就好像看见基督。今天有谁敢这样讲呢？我们常常说，哎呀你别看我，我们都软弱，你看主耶稣。保罗说你们看我，我们如果有一天不怕别人来看，因为我们自己能够活在这个福音里面。所以使徒保罗这样的那个，我就想到说要破除福音的障碍，大概这个经文是非常宝贵，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使徒保罗自己切身的体会，我想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说面对刚刚提到各种年龄阶段、各种不同背景、林林种种，怎么来 approach 他们，怎么来跟他们谈福音？是的，单单我们生活的圈子就不同，你的家人亲戚是一种，然后呢，可能在渥太华很多时候你遇到的是知识分子、是专业人士，但是你到了另外一些地方，有很多是基层的、餐馆的、打工的，那么有大陆的群体，也有很多港台的背景啊、东南亚的背景。总而言之，在北美华人有不同的，那我们用这样一个原则，像什么样的人我做什么样的人。首先这个不是圆滑，这个不是见风使舵，这个不是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绝对不是，而是一种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最深的认同，就是我认同你，因为我跟你一样，首先我们都是人，第二我们都是罪人，第三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福音。当你一定会发现，你认同一个人，你说的话的语气、态度、内容其实都会不一样，都会不一样。我想其实很难一个障碍啊，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教会有时候遇到我们觉得好像福音的拦阻，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不是对方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很多人明眼人一看就看见北美的华人教会就像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难道不是吗？你说今天真正一个做餐馆的他进不来， 当然有很多原因，他时间忙很多，但是你要知道他就来过一次他都不愿意来，因为一来一看，哇，你们这些人一谈就是股票，一谈就是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一谈就是这个，很多时候一看好像你们的这个很文明的样子，你们好像很这个儒雅的样子，你们很那个。那首先其实我们在认同这件事上，我想是做的真的很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改进。有时候是潜移默化无形的，我自己承认我有这个障碍，我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带一种偏见，带一种成见，带一种那个，好像觉得你跟我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说，我最多好像就是要么就是敷衍责任一样，我跟你谈过福音了哈，你接不接受你自己看着办，或者就是有时候会居高临下，福音好东西啊，你得要啊，这个完全我们没有体会到对方的情形。保罗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一种对对方有没有认同啊。那我想基督对我们人类的认同是最深刻的表现，他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人子的样式。他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是服侍人。那谈到这里的话呢，我想就是一方面有一种认同，对人的那种深入的了解，我们能吗？你听到一些人的故事，你会陪他一起流泪吗？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心已经硬到这个程度，耶稣看到拉撒路他会哭，我们能哭得出来吗？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我想在周围我们当然感觉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人真是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家庭的问题，婚姻的张力难处，对前途的无着，我们也是很容易说这些人真的怎么就不要福音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已经不能够感同身受他们的情形，那么在突破当中其实是有理性的障碍，有情感的困境，困境当然有时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突破。另外一个是叫 transition， 就是人在迁卸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的心比较软。为什么学生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学生当他来的时候呢，他从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以前还有所谓的 cultural shock， 那么或者说一个人他刚搬来这个城市，他真是在你不要等到他 well settled 的时候呢再去 approach 他，有时候真的他已经好像已经过了那个机会。那另外一点蛮重要，就是这个共鸣，这是我们是想怎么样能够在传讲的时候引起他的共鸣。我觉得耶稣在传福音当中，他常常能够引起无论是尼哥底母，无论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总能够看见人的需要，然后呢从那里入手找出那个共鸣点出来。我想谈到这个对80后或者下一代啊，刚刚纽牧师说下一代，那么既然他们是有这三个所谓素食，那我们的对症下药怎么来跟他们谈？我觉得第一个引导他们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他们喜欢素食呢？其实坦白说是背后的一个根本的症结，就是他们看见这个世界生态的破坏，能源的危机，人与大自然已经不能够和谐共存，他们是比更多的人看得更清楚。你别看他们年纪很小，这一代是真的看见了整个地球真的快要到2012了，快要到这个末日了，快不行了。所以呢，他们有时候用这种行为啊，就是来表达一种的反抗。那我们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的破坏是因为人的罪行，因为人不要上帝，但是福音能够改变。我们从这里来入手，当他们很强调快速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时候教会也在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将快就快。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教会的节奏确实是太慢了一点？我们常常慢条斯理，我们有时候主日学一设计就几年，当然好处是我们觉得它需要慢慢按部就班，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变化的世界，如果耶稣也像今天开个五年，他三年不到就上十字架了，耶稣是怎么样在这个三年的时间里面争分夺秒的来造就训练他的门徒？有时候也许是教会到了一个时候需要加快我们的脚步了。那么今天既然他们讲到那个世俗化，其实这个80后90后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孤单，所以他们很盼望有一个 一个共同的群体，他们很多时候在网络上建立这个群体，有时候呢透过大家一起玩那个 iPad 建立了那个群体，或者呢玩共同魔兽世界的，他们建立这个群体。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呢也同样给他们建造一个属灵的同龄群体？如果一个教会确实都是长辈的话呢，也不太健康，因为你一方面有希望说最好年轻人都进来，但他一进来说我找不到我的同龄群体，那同样也是这样，很多长辈如果一来呢，如果这个教会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的话呢，他也会觉得好像我总需要一个共同的同龄的群体。那么我想呢，这些也许都是一个可以教会从这个方面来检视，看看我们也许哪一个方面需要来加强。在引导的方面呢，我觉得既然今天这个世界很讲感性，我们也不必太过避讳感性。有些教会今天为了这个音乐呢，就真的一个头破血流，你要唱什么你只能给我唱那几首奇异恩典的还可以，如果你一唱小敏的诗歌，一唱什么有晴天啊，一唱什么这个赞美之泉啊，就不喜欢了。那么其实呢有时候也不必太过紧张，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我不是说我一定赞同都是要年轻化的诗歌，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确实要了解，对一个变化的时代，如果那些诗歌是也许它在深度上不像这种很 classic 很古典的诗歌有那么属灵的深度，但是你也不妨透过几首这样的诗歌呢，能够让这些人呢，他第一步他先进来，以后呢慢慢再引导他，一方面呢教导他们不被这个世界来吸引。既然现在年轻人喜欢标新立异，但是同时你看见他又是逃脱不了这种群体的影响，比如说他们都追名牌，追名牌呢你有我也要有，那你就鼓励他说，你既然你喜欢有个性，那么别人都买这一款手机，你为什么一定也要这个呢？为什么你没有手机难道就不行了吗？那我们其实的告诉他们说，你这种气质的重要的是你属灵的气质，你能不能在属灵上面产生这种真正让人耳目一新的气质，从这个角度来引导他们。一个后现代的人，他常常说我浅尝即止，我对福音呢也不要无知，但是我的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引导他们怎么样从这里开始，然后呢慢慢的来晋升来追求。既然他们呢觉得孤单，我们呢能够有一个亲密的团契。所以刚刚有问题谈到这个团契的弱化，这是今天很多教会发现，早期我们都觉得团契已经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华人的一个好像一个 community， 那你在团契里面无话不谈。但是你知道第一今天的人已经时间大为减少，为什么会减少？因为他 internet 占了很多时间，而且节奏太快了，很多人真的他觉得说我又要礼拜五缺一个团契。第一，人的时间的减少；第二呢，今天人空前的疏离，因为人有你有心事他有心事，你今天表面都看不出，你到团契每个人都好像穿着打扮都差不多，谈的话其实呢是非常表面，真正背后呢每个人有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我接触到的很多人有婚姻的问题，其实做过调查，基督徒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离婚率少了，其实基督徒里面的婚姻是一大堆的问题，很多表面的夫妻根本已经是有名无实，那么跟儿女的张力，那一种两代之间三代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巨大。那为什么这些年呢有一个叫做小组，小组的其实有两种，有一种呢是所谓比较灵恩的那种，用小组用灵恩来推动。但是呢今天很多教会呢是发现说呢，如果不走那个路线呢，不是说教会就走不出路了，教会怎么样能够更深入的关怀到，透过那种小组，小组的有时候它跟团契不太一样，就是它第一规模没有那么大，第二的话呢它比较分的细，因为今天很多人住的比较分散，那再加上呢它的小组的一个功能呢，它就是让人比较多的交心谈心。你发现团契里面的常常就是查经，或者常常就是一个专题，它比较少有这种互动，让人呢打开心扉。那么小组呢当然很多时候是比较更灵活一点，说一起大家吃饭啊，常常在住的比较近的规模比较小的，那么同质性比较高的，比如说呢大家都是有小孩的，或者呢比较，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呢这个是可以解决的。第一个呢是团契的弱化呢，有时候我们也 就是说是看到，因为当整个社会变化的时候呢，团契好像已经不像过去会很看重，会觉得说这是我唯一的一个群体的。那我想这些方面呢，其实如果你透过一些啊，比如说团契小组化，或者说呢让牧养关怀的能够更深入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呢，也许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求神能够特别在下一代的年轻的当中兴起更多的属灵领袖。刚刚这个提到这个断层，我想是今天如果你看华人教会整个出现，就是现在教会最需要的就是 youth pastor youth minister 青年人的传道人，青年人的这些的这个执事执这个 minister 是变得越来越稀罕越来越稀少。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引导带领他们，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自己觉得呢，这四个方面也是蛮重要。一个是理解万岁，谈到理解，他们真的常常说啊，好像台湾这个作家的他站在青少年的立场，他写了一首诗哈，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这是一个孩子对他父母说的，他说我做诗歌你来献韵脚，我要走路你来定步调，我要高考你来选学校，我谈恋爱你来挑目标，你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就不信你什么都知道，你从来不让我摔跤，所以我一直不会走路也不能飞跃。我想有时候真的是太紧张，你知道我们华人呢，这紧张啊，我们这巴不得就是真是抱着他们走一生啊。有时候呢我们不必太过紧张哈，学区是重要，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真的是属灵上，你的祷告付了多少代价，你在属灵上有多少的言传身教，你有多少的榜样。那我想呢这个时候呢也许是我们适时放手的时候，你越放手。我最近去了一趟欧洲，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在 UC Davis 念大学三年级，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他妈妈就告诉我说，哎，詹姆斯你去欧洲能不能让我的儿子跟你一起去，他刚好放假。我第一个一听的感觉，我说我带这么一个我也不认得，他妈妈告诉我的孩子是一个问题少年，很叛反叛，我想的更糟糕。那哎呀真的是，而且他妈妈告诉我真的我的孩子基本只能讲英文，因为他在海外出生的中文，我说那带着他，但是真是没想到我这次跟他学的太多的东西。这个孩子一回来，他妈妈说我真是不能相信这个孩子就被翻过来了。我其实在路上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不过做了几样事情，我说第一，你到柏林，你到意大利，你到哪里，我的时间给你，你来讲道你来分享。那当然是需要花时间，中间我让他的讲章一遍一遍他全部用英文写，写完我说你试着你能翻多少你翻成多少中文，翻完中文我再帮他讲，我再跟他这个用中文，这样我最后在神面前承认我太小心。神能够用一个人，这个孩子最后一堂，各位可以在网上看到他在意大利的讲道了，你简直就难以相信，这个从来没有讲过道的一个孩子，而且他一面讲一面哭，最后他的呼召人绝对比我多，他呼召那次就30多个人就举手决志哈。现在意大利柏林都跟我说，哎呀这高兴，我说你们下次就不要请我了，就直接请他去。真的是真就是我们很感恩啊。其实很多孩子啊，你真的我想说很多时候是我们太过担心，当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呢，真是看到神在使用，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呢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一定要停，我已经没有守时好，很抱歉。那么我总而言之的结论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需要加强我们自己的学习，然后呢在一些方面呢，除了今天既然世界上都拼命用各种的技术的话呢，我们也不要怕，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开发这些基督教的教育的软件、网络的事工、青少年的出版物等等这方面特别重要，在他们当中能够找到一些 role model。 这个群体下一代真正对他们有影响的是他们的同龄人，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些能够被神得着然后被神来使用，那我现在全部改了，以前好像我自己觉得都蛮理性的，我现在一到了欧洲啊，我觉得不行，像青年人如果是这个传道的话呢，一定是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难处、他们在想什么， 先从他们那里跟他们听跟他们学，然后呢再从那些当中呢来看圣经，一定有答案。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教会有时候呢要避免我们完全排斥理性不对，但是我们过度高举理性呢，我们也需要有些的平衡。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怎么来平衡，你接纳说一切都相对不对的，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来看一看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弱势群体或者那些的到底他们的想法，那迎合人的喜好，抛弃了唯一能拯救人的福音，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提倡社会的福音，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呢真正大能的福音呢，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够这个来向任何一个时代说话。理性跟感性是并重，真理跟经历的平衡，福音的见证，真理的教导，生活的关怀，关系的建立，然后呢信息注重在生活的应用，信仰和生活的连接，全人健康和成长，除了他的灵命包括身体关系属灵的知识各个方面，我想是整体性的，因为这是基督带来给我们看到。那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面对两大的挑战，就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人对福音最大的拦阻，但是呢其实真正的需要，真正的信仰一定能够满足人无论理性和感性，而且是超越人的理性。我们不否定科技的功能，但是我们也强调科技它有它的局限，在非关机要真理的方面我们是可以多元，但是在真理的方面我们当然绝对不会妥协。在社会关怀保护弱势环保这方面，也许社会教会的社会责任是应该加强，但是呢我们坚持无误的圣经真理，我们深信我们的信仰有永恒的价值，而且能够修正各种人的观念里面的偏颇，无论是现代后现代或者是后现代，我们都深信不变的真理在万变的世界里面总是人唯一的出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就停在这里。恩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恩待我们，主啊求你把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我们，主啊他在一个变化的时代，2000年前的世界是何等的变化，面对希腊文化的侵蚀，面对罗马帝国的扩张，他自己在这样一个犹太传统背景底下，但是感谢神他持守那不变的真理，他专专心心百般的忍耐尽他传道的功夫，但是却用神给他的智慧各样的教导方法劝诫责备督职提醒，以至于成为那个世代的强音。主啊就求你今天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的问题挑战难处也许有不同也许有共同，但是主我们知道不变的福音是我们唯一的需要也是唯一的答案，求神恩待帮助我们。谢谢主祝福渥太华的各处的华人教会，主啊我们真正是山上的城是台上的灯，能够近处远处让人在这里得着福音，也让人真正在这里生命被更新。求主恩待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